我又观看见高阳站的西安山，从它有14万4千人都有它的名和它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像钟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万4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然后我们看第14节。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圣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殿和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玩火的，向那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 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亿。好，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我们再有个简单的祷告，说我们感谢您今天和人恩待我们，是吧？把这一天特别为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现在一同要明白你的话，就求你启示你的话，靠主耶稣基督开。
我们读到14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是连着12章的，因为12章的主题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男孩子终于诞生了。那么男孩子就得胜者，所以整个的关键就在那个得胜者。所以大家现在明白，这个当初在启示录前面3章讲到得胜者的呼召，特别讲到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么那个路在什么地方？路就在乎得胜者。 那我们一直会说得胜者到底怎么产生的呢？得胜者乃是经过惨难的结果，那就是说得胜者男孩子本来呢在他母亲的腹里面就是他母亲的一部分，所以得胜者实在说来就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就着教会整体来说老化了或者说有了玷污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你不就不成为了仇敌的对手，他不担心的。 只要教会越腐化越老化，我们知道说，对于龙来讲不构成威胁，但难处就在这里。难处就是什么时候男孩子一产生，那么他的结局就快了，他的日子就不多了。最后他终于气愤愤地下到他们那里，所以整个的关键是在什么？在男孩子边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我们普通讲到背景，我们容易讲到。 好像是神学上的问题，好像是真理上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每一个基督徒生长的模式、成长的模式都是基督的模式。主耶稣怎样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怎样达到荣耀，最后怎样长到神的面前，那个结果就是宝座。所以我们知道主是怎么得着宝座，他升天，结果他就得了宝座。所以升天表示他升高了。 所以基督徒也这样，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生命长大了、升高了，那个经历应该就是升天的经历。那么就是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神应许我们，不需要经过苦难，能够在大灾难以前就把我们提走。所以这就是背提，所以背提一定和成熟发生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14章就继续的讲这个得胜者背提。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得胜者背提，结果呢，因着征战就发生，结果从此以后，这三战的版图就缩小了。 本来是外太空，包括我们的银河系或者太阳系，现在浓缩到一个地步，只有地球了。本来呢，它是来走来走去，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它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可以到神面前去控告约伯，去控告你，去控告我。所以这就是现在撒旦所做的。但是有一天，诸天都要快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日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所以表示现在他不能再来来自，不能再来去从容自由，不能。从前他高兴了，他主要的范围当然是在外太空，他高兴了到神面前溜达溜达，然后就控告这个人，控告那个人。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情形底下，到了那一天，那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范围就被摔下去。他音符那个范围只能够限定在哪里？限定在这地球的表面。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就地狱还有祸。为什么地狱还有祸呢？因为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第二只兽呢从地里上来，这个通通是地球的事。那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就和音符有关系，阴间的门，音符的门要打开不打开，那么我们知道很清楚，它的总部现在等于说总部，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整个音符的力量就弥漫了整个的地球，那么这个就是撒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那么很明显的，这圣者是在3年以前被提的。那么当然讲了大灾难，你就不能不讲到三而一的恶者，对不对？所以下面接着就是讲的龙，讲到龙是被摔下来的，这个清楚，现在被限制了。然后呢，兽怎样的这个以龙为命是从，然后第二只兽怎样的荣耀第一只兽，然后怎样的见证第一只兽，怎样的与他狼狈为奸，帮腔作势，那么最后就叫龙的势，这个谁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就叫这个敌基督势力越来越大。那么他一面这个龙的势力，一面是借着敌基督得到政治跟军事的世界，然后呢又借着假先知就得着了宗教的世界。但是最后不要忘记啊，宗教是他的绊脚石，宗教是他的拦阻，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消灭宗教的。所以我们叫最后他果然把这个把这个宗教消灭了，然后他自己坐在哪里？自己就坐在神的殿里面。那么神的殿里面从来没有人坐，你看你读圣经，你们看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着的，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竟然能够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你看现在最后这个假先知呢，把这个敌基督捧到一个地步，什么宗教都消灭，现在是敌基督宗教就取代了一切。那么这个时候谁真的做了王呢？撒旦真的做了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最后为什么你看那个愤怒，这个神的愤怒就是七个碗，一定要这个要有七个碗，那个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慢慢人类就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这个都是负面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你可以等到敌基督出来了，你知道他要横行42个月，而且呢他要迷惑许多的人，那么这个是这里讲的。所以这就是讲的大灾难，但重点不要忘记，重点还是在那个因着属天的妇人经过缠难，那么终于呢产生得胜者。所以感谢主，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地方。所以人不能随便的离开，你看见没有？你随便离开，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有的人到处打游击，他从来不学功课的，因为总有人可以收留他。但是如果今天你不能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学好功课，那弟兄姊妹这个不会成熟。所以我们知道说乃是教会经过产难，然后最后你看见男孩就无诞生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诞生，得胜者的产生和他的影响有多大。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得胜者升天就是被提了，他很自然就清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是为着弥赛亚而铺路的，所以叫弥赛亚现在就可以回来。所以这个得胜者好像第一批的人到天上去迎接我们的主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得胜者的使命。 他们的得胜是为了全体的胜。所以如果有一般基督徒他说我们是得胜者，别人不是，他们已经不是得胜者。因为如果得胜者他是想到虽然全体都失败了，都荒凉了，但是我为他们得胜，我替他们流血，我替他们流汗，我替他们流泪，虽然努力是我努力的，苦是我受，但是好处是他们得的。你爱所有神的儿女，这个才叫人的圣者。所以什么时候弄了半天你说哦，别人都不是教会，只有我们是，别人都不是菲拉特菲，只有我们是，你已经不是菲拉特菲，因为菲拉特菲只能是道路，不能是标签的。所以神的旨意是不能废去的。今天坏就坏在我们这些人稍微明白一点主的旨意，就把篱笆围起来了，然后就好像神只顾到我们了，只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人是得胜者。所以有的人说，所以有的人才会说，这个我保证美国绝对没有问题的。到时候呢，神结果在别的地方，欧洲他们通通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我们能帮助他们，表示你已经没有背弃，已经被撇下了。这不是被爱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得胜者乃是，是得胜者，不是为了你自己得胜，是为了全教会得胜的。如果你的得胜的眼睛里没有教会，你根本已经不是得胜者。如果你眼中的得胜是讲到今天我在那努力，我今天在那做得胜者，我付上许多的代价，结果呢，感谢主，全教会都蒙恩了。全教会，当这些人得了荣耀，全教会就得了荣耀。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把得胜的原则丢掉了，那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我们可以知道一点，七个碗，七个印，七个号，这个都可以，但是这个都是细节。但是真正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你可以看得出，十二章一开始就是讲到得胜者，谁是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是一个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羔羊的同伴。好了，到现在还没有讲到羔羊的同伴，到十四章就不同。所以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不光给我们看见羔羊是得胜的，因为羔羊在锡安山，锡安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得胜的。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是圣经没有新锡安，因为锡安永远不会救的，耶路撒冷会救，锡安不会救。为什么？因为锡安本身就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如果羔羊是站在锡安山，而十四万四千人也都站在锡安山，所以你看，感谢主，我们怎么会没有前途？教会怎么会没有前途呢？如果没有羔羊，教会没有前途；如果没有羔羊的同伴，教会也没有前途。如果羔羊的同伴能与羔羊一同得胜，他不是为了自己得胜，他是为了全教会得胜，教会不是为了明天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四章所给我。所以到了十四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羔羊和他的同伴。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他圣者，这就是十四章是主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了，今天我们这个男孩子一面是指着教会中得胜的，一面指着基督来说的。基督怎么升天呢？因为他得胜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谁今天能背题呢？当然是得胜者背题，这个没有错的。我在这里顺便多说一下啊，也许在座你们有的人不同意我的说法，或者觉得为什么是得胜者背题？有的人说不啊，我们明明得的教导就是全教会在拿在你前背题，或者有的人说不，我们得的教导就是全教会一定要经过拿在。好了，我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神这里说提到宝座上的第一，他有榜样，基督升天的。所以得着荣耀，这第一。所以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所以这些人当然就是得胜者，是羔羊的同伴，对不对？所以呢，得胜者胜，这个得这个背题，表示他成熟，表示熟透了嘛，所以他就背题。我想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神不会放弃他原则。那么你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在看法上不同呢？会有不同，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最少在背题这件事上，可能有三种不同的领会。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里面就有三个人，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就是达比，一个是穆勒，还有一个就是Robert Chapman， Robert Chapman。达比是最会有想神的话，最清楚的，祷告最清楚的是穆勒， 爱最大的是
强国，
所以这三个人就代表了整个的弟兄会。那么大家今天以为弟兄会讲的弟兄会，他们一定讲灾前背景，弟兄会讲这一篇，这里只有达比才讲灾前背景。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这个穆勒是相信灾后背景，然后呢就是 Robert Chapman 是相信什么，相信的圣者背景。那表面上你看有这三种，对，那现在很严重了。如果有的人觉得，有的人认为说，你若光想，你不像以前教会背景，那么这个很像等级是异端的，他们连和你拉手和你一起作饼都不愿意，那很可惜，教会实在经过了这些。那其实说来，你看这三个弟兄都是可爱的弟兄，我们需要神的话，当然像达比一样，对不对？我们需要祷告，一个与主与交通的像穆勒一样，他祷告有100万个祷告，我们答应。然后我们当然需要一个人像爱一样，像 Robert Chapman 一样。有人写信写到伦敦，写到英国实验，英国伦敦大学 Robert Chapman。你想这个信如果丢到信封，丢到信筒，你先会收到吗？一定收不到的，对不对？结果居然 Robert Chapman 收到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爱实在是大，所以他死的时候，那有几千人送葬，在他的坟墓上面三个字 God is love。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正在弟兄会要找那个弟兄，是 Robert Chapman， 三个都是爱主的，都是活在主面前的，我们都一个都不能缺少的。但是他们分开了，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了。为什么？有的人相信灾前背景，有的人相信灾后背景，有的人相信得胜者背景。那原则上，原则圣经很清楚，圣经是得胜者背景，这是对的。那么你说，那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今天问问达比哈，你问问今天时代派的弟兄，你到富勒神学院去，你读他们的书，你读华尔福的书都可以。好，他们绝对相信灾前背景，全教会背景。但你要多问一句，你说全教会背景是什么样的教会背景？包含不包含被盗的教会？他一定说不是。那些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是那些根本心态的，你觉得他们要背景吗？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不是。那现在什么意思？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不是得胜者是什么？你对于那一些已经被盗的人，对于那些已经放松的人，你维持主的见证，这不是得胜者是什么？所以当然得胜者的原则嘛，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你真的相信在后背景的话，那我要问大家，在后背景表示一定要经过这些，对不对？表示要经过大灾难。大灾难，你在大灾难里面呢，我们这个第14章里面就讲得很好啊。大灾难最好的解脱的办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好有一句话，所以圣经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比死是更好的地方，你就知道那个大灾难根本不是人可以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表示，如果你真的要经过大灾难，那么现在我要问你，如果这班就是经过大灾难，他们怎么过日子啊？他们如果仍旧爱世界，他们看看一点的受一点的威吓，他们就投降了。那我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背题啊？将来教会怎么背题啊？背题乃是成熟，背题乃是得胜的意思。那么好了，你怎么说今天一个人今天这个经过大灾难，那只要被敌军一恐吓就倒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背题？这不是羞辱吗？所以教会能够经过灾难而且能够背题，表示教会得胜的，对不对？那你还不是要鼓励弟兄姊妹要说得胜的基督徒吗？所以最后还不是得胜者背题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一点，原则是原则，我们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不能分开，我们应该要勉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爱世界，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与主有更多的交通，我们不只在内置与主有交通，我们应该串上月龄一同，我们能够无论主把我们摆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得胜。你如果在修道院里面没有人惹你，没有人害你，没有人刺激你，你当然得胜了。你像不是这个盖恩夫人一样，你到树林里面和雀鸟为伍，那当然雀鸟是你最好的朋友啊。雀鸟不会刺激你的，就先生才会刺激你。 你的儿女才会刺激你啊。所以你那样当然在内室里面属灵，这是真属灵吗？不是真属灵，只有能够与主串山别连，看见了？结果你看见吗？儿女在你底下，先生也在底下，不是说给你踩在底下，不是，意思就是说他摸不着你。你看那句话本来讲了一句，你怎么样一天过不去，结果你会摸着，你会得胜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家里的情形就好像要么就是一个只瘦了七个头，这个七个头十个脚，人家都是怪物嘛，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在你周围都是一怪物呢？没有缘，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主要叫我们得胜嘛。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相信原则是清楚的，就是说，在这里主题是什么？是得胜者，啊，因为目标最后什么？幕后最主要，最后是耶路撒冷重建而建。因为不要忘记了，这个十二章以后的这个后半段，是前面十一章的回答，前面十一章是属地的耶路撒冷，一切都属地，但现在一切都属天。所以一开始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好，所以我想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是很清楚。虽然这里讲到这个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什么这个第一只兽啊，三而一的恶者。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表示大灾难那个时候临到，已经来到了啊，四十二个月。所以不光试炼，而且试炼带上苦难。有的试炼是没有苦难，但这个试炼是带上苦难。不过你想想看，四十二战经过了，四十二战最后到哪里？就到了安息了。四十二代最后呢，就到了基督了。所以最后能够引到基督，我们终于达到目的。所以要知道，虽然这里面有苦难有眼泪，但是感谢主，那个最后的目的神没有神要的神的。所以到了十四章，所以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像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那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问，这个高处的锡安山是哪里的？我们已经讲过，当然是天上的锡安山。可是你觉得奇怪不奇怪？有的人就是为着因为这里不能，如果是属天的锡安山的话，有的人呢，他的神学就要修改过了。如果你相信灾后背，相信灾前背体，全教背体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读十四章的时候，这十四万四千人呢，你一定要说，坚持说，这里的锡安山是地上的锡安山，不是天上的，这是第一。第二，这里的十四万四千人就是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那根据全教会背题的时代派弟兄姊妹怎么说的？那一班人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就是十四万四千人。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些犹太人后来他们都信主了，那么因为有印盖在上面呢，结果他们都得了有了圣灵重生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四万四千人，所以那是说大灾难的圣徒，教会已经全体被提了。那么这些他们称他做圣徒，啊，你看，而且还讲了圣灵印记，所以有的地方你就觉得很纳闷。如果真的你头尾一定要一致才可以嘛，那所以这就是难处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那么十四章就是十四万四千，就是十四万四千人。但其实我们知道，第十四万四千第七章的是真正的由以色列人，十四就表示将来十个支派要回来的，而且那里盖印啊是保守的印，不是什么，不是圣灵盖在上面，所以不是指的得救不得救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大家你为着要把一个这个理论把它建立起来，那么你只要合乎这个理论的，你就要；不合乎这个，你就把它摆，或者你把它再解释了，就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十四章这个锡安山有没有可能地上的锡安山？你要看上下文嘛，你看看上下文，他们站在锡安山，你看看他们到底在天上还在地上嘛，对不对？要读下去，所以你不能为着，不能因着要叫你的这个叫你一直有这样感觉。那么好了，这个只有凡是跟这个对的， 就是不是的通通砍掉，那么这样很多圣经别的地方就看不见。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神的话一定要开启才可以。我仔细地读了这许许多多的书，不同的书，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有他的死角，就是说他敢不敢向神的话全部敞开。你不懂是一件事，但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比方说，这里锡安山到底是地上的仙，天上清楚吗？我要观看朝阳站在锡安山，从他有144000人，那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在地上嘛。如果在地上的话，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表示主耶稣回来了，那表示主耶稣回来了，这是一点。第二呢，这里那么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在那锡安山，还有这个144000人。那么第二就是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所以这是天上的锡安山嘛？这怎么是地上的锡安山呢？我们不是来到锡安山，不是我们来到这个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来到哪里啊？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的？你看圣经不是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怎么会是地上的呢？不可能是地上的嘛，一定是天上的嘛。还有你看啊，这个天上的有声音不错，而且第三就是他们在宝座前，明明讲他们在宝座前嘛，一面与羔羊同站在锡安山，同时又在宝座前。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他们明年发宝的，而且并在四活和众长老前唱歌嘛。那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天上的景象呢。所以很明显的，羔羊在天上，羔羊的同伴也在天上。然后下面，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你看见没有人能学这歌。好了，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我们细节读下去以前我们要问，那么这什么意思？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这里讲了什么？这里讲到啊，第四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你看这跟生命的成熟有关系吗？所以现在你懂吗？这个背题在圣经里面，你成熟了他就收割了，所以圣经收割就值得背题来说的。所以一个人背题不背题，问题就是他成熟没有成熟。这就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一面讲到那个时候一个主保罗对他们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所以孩子像刚刚生下来，但是呢为什么讲到为什么讲到背题？为什么讲到主的再来？因为这是他的目标嘛。这个成长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能被主提取了。我们那个经历像圣帖的经历，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串山越岭，这个就是背题的经历。今天你能背题，那一天自然就背题了嘛。所以问题很简，问题非常的清楚，原则就在这里了。所以14章给我们看到什么？12章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男孩子不是提到宝座那里去了？这个男孩子是个单数的，他是个集体性的，是 collective noun 动名词。但是同时呢，弟兄胜过他，是因作羔羊的血。下面说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个原文是多数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这些人呢，当然就是得胜者，就是这个被提到宝座的。那么到底他们提到宝座的情形什么情形，我们搞不清楚。现在14章再把它讲清楚，你懂吗？14章主题是讲被提，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是在灾前被提，他们逃到那里去了，所以他们不是等候基督，他们是等候基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等候敌基督呢还是敌基督？所以千万不要说敌基督来了，好了，我们美国是避难所，让他们通通来了，我们就可以帮助他。那弟兄姊妹，你就变成等候敌基督了吗？但是不是，我们基督荣耀是等候基督，在还没有见到敌基督面以前已经被提了嘛？这个才对嘛？这个才是正，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嘛？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被提的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天上的光景，什么光景？所以14章又提，就告诉我们什么光景。所以现在你读下去，哦，你才晓得，原来这些人呢，主称他们做他的同伴，是羔羊的同伴。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统统跟随。所以弟兄姊妹， 很清楚了。谁是得胜者呢？就很明显的，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都跟随。这个已经这非常非常清楚的嘛。那么现在我顺便再多说一下，这个如果这些人呢在地上的话，那为什么你去看这个第几节啊？啊，为什么你看啊？啊，这个第三节，除了从地上买来那十四万四千人，弟兄姊妹，你说啊，从地上买来十四万四千，可见你已经在天上了，否则你怎么从地上买来的呢？所以这个明显不是地上的现象，是天上的现象，是宝座，所以表示这些人已经被提到神宝座前那个情形了。还有，你看看第几节下面，第四节末了，他们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半得胜是从人间买来的。如果人间买来，可见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嘛，所以当然值得被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读圣经，你没办法把这段圣经把它扭曲了，或者把它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不可能。这里很明显的是执着被提说的，很明显，被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一段十四章就是要给我们看见到底被提和我们的成熟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出熟的果子指的生命成熟来说，那这些人为什么被提呢？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然后呢是归于神和羔羊。这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读旧约就很清楚了，这个每年呢，大家都要到了逾越节附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许多这个很多人，很多的农夫啊，他们就要在迦南的土产里面，他们要找到最早熟的，结果就把这个出熟的果子就送到哪里呢？就送到圣殿去。所以你知道，这个出熟节就是逾越节以后，他们就拿着出熟的果子，就是麦子啊，或者就是麦子一粒麦穗，这一路是刚好熟的，然后他们在神面前呢摇一摇。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不要忘记的是，神把他们带来流奶于蜜之地，这个流奶于蜜之地就带来很多的丰收。你要看看流奶于蜜地什么样的地，你只要看见当有祭司在神面前摇那块地，摇那个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那就证明，那就给人看，你看这就是那个应许美地的丰富就在这里，那这就是那个出熟的果子。而且出熟的果子呢，一定是要归给神。就好像长子出这个以牛羊头生的一定要归给神，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那这意思就是说，牛这个就是所有这个什么，所有这个麦子里面最好的、最早成熟的，那么这些呢就送到哪里？就送到圣殿里面去，然后等到五旬节的时候才是全部熟。那个时候不光大麦成熟了，这个小麦也成熟了。那么五旬节不同了，五旬节不是麦穗在神面前摇，五旬节是两个饼，把这个东西要烤成饼，然后在神面前摇。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出熟的果子，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就仍旧是一粒。所以那个麦子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落在地里死了，接受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就通通是麦子。那么其他的生命都是败子，这个世界上没有麦子的生命，都是败子，很像麦子，所以很清楚啊。那因此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说，他就把麦子这个种子种在了，就种在世界里面，种在世界里面。那种在世界里面意思什么？就让他怎么样？就让他慢慢的长大，就成熟。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麦子长，麦子也长，那你分不出到底什么是麦子，什么是麦子。那起头你分不出来，到了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一到了成熟的时候，麦子啊，它因为麦粒很丰满，它就垂下来了。所以一个真正生命丰满的人是个谦卑的人，谦卑呢乃是生命丰满的结果，不是你装的结果。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年轻人喜欢一个年长的弟兄们， 啊，属灵的个个都是弯腰驼背，所以年轻人很多也要弯腰驼背，他们希望能像年长的一样，你学来学去也不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生命丰富，它自然它就谦卑。但这个时候败子不是，败子就亭亭玉立，败子就是高人一等，这个时候一定就分得出来。那么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如果是麦子的话，麦子也会收割，然后放在仓里面，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最后成熟不成熟，就看收割的时候成熟不成熟。那收割的问题在这里，收割就是因为这个麦子也好，这个麦子为什么麦子啊跟无花果树不一样？无花果是树，所以圣经无花果树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明白吗？以无花果树要长过好几年它才能叫好的果子，要几年呢？几年。麦子不是，麦子不是像树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这个麦子长大的时候，这个麦子它这个长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你要收割，收割就表示麦子熟了嘛，然后现在麦子成熟，这个最后终于成熟了，这是收割的意思。所以我们晓得普通收割农夫收割最大的难处就是它的根了，麦子多多少少它有根的，根呢是这个在地底下的，可是呢，你知道这个麦子特点在哪里？就是说麦子是水越少越好，麦子是成熟是水几乎干，在它身上你就看不到多少的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让太阳晒，太阳晒得越厉害，然后呢，它这个水分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嫩。那么尤其呢，结果你发现呢，这个等到麦子真的要成熟的时候，它向着天的部分呢是越来越成熟，你看麦穗就长在上面了。然后呢，同时呢，它的根呢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不行，干了，慢慢就干掉了。然后它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容易收割，就收割。所以这个圣经用这个来做形容给我们看见的背弃。许多时候我们背弃的难处在哪？背弃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根太深了，我们银行里钱太多了，你要等到你银行存了那么多钱的时候，你要起来的时候，你说不行啊，我的脚还要绑住我的银行，这个银行太重了。你看你这个不容易背弃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背弃的原因在哪？一个人背弃，第一，他向着神是活的，他向着世界是死的，那个根根本是枯的，你明白吗？他用有钱像没有钱一样，有丈夫有妻子像没有丈夫没有妻子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没有一样东西能成为我们的捆绑，这个才能背弃，我是提不动的。所以我们要懂，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弃的原则。所以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子呢就放在田里面，然后让它一起长，但是到了时候到的时候，就到了末日的时候，你看要开始收割了。那个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把它收在仓里面。你看农夫的意愿终于就达到了。那现在问题是收割这个动作什么动作？就是背弃，就是背弃这个动作。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谁能够背弃呢？你要问说，这个麦子到底成熟了没有？所以现在你懂了。农夫同样的一块钱，这一块钱呢，不知道为什么，哎，有一块呀，就长得特别快，很老早就熟了，它最早熟的，那因为最早熟，表示它的根最浅，然后你一割就割掉了，然后你知道别的你就不能，然后你把这个就赶快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你就归给神，就在神面前摇，所以你的初熟的果子是永远是归给神的。那不要忘记，生命成熟的结果是归给神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整个迦南美地，整个迦南美地通通是流奶与蜜之地。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去问那个时候的祭司，在整个迦南美地里面，到底哪一块地产生最多出熟果？那他会告诉你说，初熟的果子都是从加利利海附近来的。为什么加利利海附近初熟的果子最容易有初熟的果子呢？因为那里的泥土不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这个种子要撒在哪里？撒在好土里。 什么是豪赌？现在我们叫什么是豪赌？如果这个麦子一放一撒进去，能够是初熟果子长得最快的，那当然是豪赌嘛，当然是最早要归给神嘛，所以很清楚的。那么什么是好土呢？哪里块土是最好的土呢？加利利海附近的土是最好的土。那最近我们有人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了，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区啊，根本就是什么？就是火山区。我们有一天吃中饭，就在火山口旁边吃中饭。火山口现在就是个湖，很漂亮。大家忙着吃中饭，也没有去注意那是火山口。那不要忘记啊，那如果万一爆炸的话，那么多少年前天崩地裂，火山爆发，结果没有想到就这样就震出一个湖来，叫做加利利海，这个海就震出来了。那不光震出来了，所有那个加利利海附近的那个泥土通通是黑的泥土，石头通通是黑的石头，所以他们用黑的石头盖房子，所以就是白天也是黑芝麻屋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住在死荫里面的，有大光照着他们，是特别指着加利利。说为什么？因为加利利那一带根本就是火山区嘛，火山撑推的石头都是黑的石头嘛，所以盖的房子，当然他们住在死荫里面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泥土，那个所有捡起来的泥土通通是黑色的。因为是黑色，大家都知道，懂得一点物理的人都知道，这个白的东西容易反射光，黑的东西怎么样？容易吸收光。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你若到拿撒勒去，那里拿撒勒的石头都是石灰岩。石灰岩是什么石头呢？石灰岩的石头就是白垩的石头，就是粉笔的那个石头。所以那种石头根本不能种东西的，因为是白的嘛。如果那个泥土种进去，它根本反射太阳的光，所以你看那个泥种撒下去，它不容易吸取太阳的光，它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它当然长得不好嘛。所以难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你看见吗？所以那个那一种的石头只能做道路，所以主耶稣拿撒勒从那里经过，但是呢，只有火山喷出来那个泥土才怎么样，才是好的。所以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一个，这个泥土代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让十字架松过土，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坐过的话，有的时候好像天崩地裂，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不要忘记，这样就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好土。那因着好土，这个好土因为吸收阳光，所以怎么样？它就吸取了能量，所以它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火长得特别快，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长起来了，就一下子就很快就长起来了，这个很清楚就长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长，就是成长的秘诀。我们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初熟的果子呢，多半都在加百农，多半都是在这个伯赛大或者是格拉逊那一带，因为那一带的泥土你看好了，多半都是黑色的。这证明什么？证明经过神工作的结果，这个泥土不是普通的土。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许多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地震，为什么火山，但是那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加利利海。所以这个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现在大家懂了，就是说这个水果子最早熟，结果谁就先割下来。所以先割下来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是首先被弃的。因为一片的田里面不可能全体都同时成熟，所以呢，现在还留下的那就是剩下的庄稼。那么这个剩下的庄稼在什么地方提到的呢？那就是第十四节提到的。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现在不要忘记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门徒们？这个谁啊？这个两个人，两个穿白衣的人告诉门徒们说，主耶稣怎样升上去，主耶稣也怎样。他怎么升上去？他从宝座，他从橄榄山到云端是公开的，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他这么去，他也这么回来。所以主耶稣回来，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是从 宝座怎么样到云端。那个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人像贼，他像贼一样就把我们偷去了。那贼都是偷好东西，贼不会偷垃圾，如果贼偷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所以贼一定偷好东西。结果就把那个男孩子偷走了，这就是男孩子被提，这就是被提到空中，这是他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圣经告诉我们从云端怎么样到宝座。所以等到到了空中，到了云端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已经睡了的人，在末世号角吹响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也要复活，身体改变，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空中就是提到云中，就这里所说的，就这里所说的。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把圣经通通放在一起，你现在就明白了。原来呢，当你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到马太24、25章啊，你要注意24章那里讲的有两个人，一个人撇下。一个人提去了，对不对？一个人推下，一个人提去了，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等到下面25章的时候，又讲着有10个童女，所以10个加上2个加起来是多少？12个，12个的圣经里面才是完全的。那么想想看，这个2个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明明讲说你要精行祷告。你想圣经能神会不会，主耶稣会不会对不信的人说你们精行祷告？是不可能。所以他们一定得救的，两个人得救的，10个童女一定得救的。为什么？他们都有油，油代表圣灵，他们有油，你怎么能说他们没有圣灵呢？不可能。而且他们等候新郎，你想就是世界上不信的人，他们会等候主回来？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当然是信主的。所以你读马太福音24章，你发现说有2个人是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那么还有10个人呢？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那2个人乃是指着主耶稣回来时还活着的人，这一点要弄清楚。那个男孩子被提啊，那是指着还活着的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么我们死了的人怎么办呢？死了的人就像10个童女。所以讲背景，我们就弄起讲背景，你永远要记得是举着主耶稣活，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所以我们最好是不要见死，最好主耶稣来的时候活着背景最好，因为我们不要经过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所以背景为什么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希望是2个人中间的一个人，不是背景就是被骗下，不是逃到宝座就是逃到旷野，不是逃到美国，不要忘记啊，也不是逃到。就是不是逃到这个旷野，这个宝座就是被撇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但是呢，如果我们已经死了，就像10个童女一样，那么结果呢，我们都睡了，睡了表示我们都死。然后呢，半夜有声音说新郎来了，我们又复活了。所以，请我们这个复活，我们什么时候复活呢？那很明显的，这个时候乃是指着。这些人乃是指着全体，所以是大体的，所以大体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就有一部分人虽然他们被撇下，但是不要忘记被撇下不是表示他们没有不还是麦子，不过他们晚一点收割，就是不是立刻就收割的，他们不是初熟的果子，乃是等到都初熟透了，他们全体要收割。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那2个人最后通通要取去的，最后通通要取去的。还有最后的10个这个妇人，这个他们通通要见新郎的。所以2个加上10个，12个表示全教会通通要被提的，一点都没有错。那什么时候被提？提到哪里呢？是被提到空中，就这里所说的。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那个手里拿着快镰刀，那我们知道镰刀就是指着收割来说的，收割的动作就是被提的，因为成熟了。所以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说，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 所以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复兴呢？只有复制他。那现在我们主虽然坐在云上，现在有人告诉他，父告诉他，借助一些管道告诉他说，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呢，他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些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被提的或者经过大灾难的，最后通通要被，因为庄稼全部熟透了。不过那是十二分之一，是六分之一的庄稼，大体的庄稼呢，就是十个童女，他们通通睡了。